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之道，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要听的是怎么改变命运，一个经济犯在狱中的觉悟。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几位古稀老人的晚年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 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州92岁老太太面临非法庭审；辽宁法轮功学员王荣军、纳燕母女被秘密判刑；河北省涿州法院开庭判决都不通知，只通知勒索罚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92岁的饶继玉老太太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从2020年3月起被监视居住，取保候审。近日，检察院来人声称法院已下传票，过几天就要对饶继玉老人庭审。2020年3月至5月，贵州省针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行动，各地派出所、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上门或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连90岁的老人也不放过。中共人员逼迫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在事先打印好的所谓转化三书上签字，并恐吓威胁法轮功学员和家属。2020年3月7号，当时已90岁的饶继玉被云岩区北京路派出所人员在一超市绑架，并将他带到南明区太慈桥派出所抽血，同时警察又到他家里非法抄家，抢劫走法轮大法书和8000多元印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饶继玉后来被带到医院体检，由于身体不适合关押，于半夜12点放回家。回家后，饶继玉被贵阳公安局南明分局监视居住，9月份被取保候审。2021年11月他又被南明区检察院监视居住至今。日前，检察院的人到饶继玉家叫他请律师，老人说：“我没犯罪，我不请律师。”来人说：“法院已下传票，你不请律师，法院会给你指派律师，过几天就到你家来开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荣军及女儿纳燕失踪近一年，亲朋好友到处寻找，直到近日才得知，母女两人都已被辽中区法院秘密判刑3年零2个月。现年72岁的王荣军修炼法轮功前患有慢性肺炎、结肠炎、妇科病、头痛、鼻炎等多种疾病，经常到各医院治疗，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他只好因病提前退休。1998年8月，王荣军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仅2个月时间，他身体上所患的疾病都好了。他经常说：“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活不到现在，是李洪志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开始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并于2001年1月23号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栽赃陷害法轮功。王荣军因到邻居家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真相，遭邻居举报，被派出所警察上门绑架，警察还同时绑架了他的女儿纳燕。2015年11月，和平区南市场派出所警察以纳燕控告江泽民为由，将他绑架到皇姑区三台子拘留所。王荣军去南市场派出所询问女儿的情况时，也被警察绑架，两人都被非法拘留15天。2021年6月20号前后，王荣军、纳燕母女二人失踪， 直到近日才得知，母女俩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已被辽中区法院分别枉判3年2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6号，河北省保定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宋淑花的家人接到涿州法院寄来的执行通知单，声称对宋淑花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对他罚款10000元。5月10号起初，19号前按给出的账号汇款到位，否则将强制执行。宋淑花的家人从未接到开庭通知，也没接到判决书，突然接到这份罚款通知，对于宋淑花丈夫李国林真是雪上加霜。妻子和女儿双双被非法关押，自己又是取保候审回家，无论从经济上、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巨大的压力。现年63岁的宋淑花是涞水县名义乡人，修炼法轮功后，她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健康，做什么事都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处处为他人着想，对瘫痪在床的婆婆接屎端尿、喂水喂饭从无怨言，直到老人安详的离世，她是村里公认的孝顺儿媳。宋淑花2021年6月16号在集市上向乡亲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入室抢劫，警察还同时绑架了她的丈夫李国林。夫妇二人被非法关押在涞水县拘留所15天后又被刑事拘留。李国林被非法关押在涞水看守所，于7月31号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并被派出所多次传唤。而宋淑花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看守所，于2021年12月13号被涿州法院非法庭审。而他们的女儿李爽于2019年8月11号在北京被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至今已近3年。2021年12月13号，宋淑花在涿州市法院被非法视频庭审，公诉人照本宣读并草草收场。今年3月7号，家人为宋淑花聘请了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于3月7号和8号分别向涿州市法院和检察院以及涞水检察院、涞水公安局和永阳派出所递交立即纠正宋淑花破坏法律实施冤假错案之法律意见书时才得知，宋淑花于今年2月25号被涿州法院枉判1年0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已过了上诉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威斯康星州升旗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日本名古屋法轮功学员传递真相，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2年5月11号清晨，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最大的城市密尔沃基市府前的上空，写有法轮大法日的蓝色旗帜与美国的星条旗一起在阳光下冉冉升起，以庆贺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30周年。升旗活动持续5天。密尔沃基市长卡瓦列尔·约翰逊先生颁布褒奖令，自豪地宣布5月13号为本市法轮大法日，并升旗5日以示庆贺。他说，法轮大法强调改善身心健康，消除执着，最终实现精神上的开悟。戴恩郡行政长官乔·帕里西也发布褒奖，确认2022年5月13号星期五为戴恩郡的法轮大法日。发布褒奖的还有沃基夏市长肖恩·赖利，他表示，鉴于法轮大法是一种和平的精神修炼，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人修炼，特此宣布2022年5月13号星期五为法轮大法日。 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5号，日本爱知县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附近练功，向过往民众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征集声援全球控告江泽民的签名。当天有很多过往行人经过法轮功学员们活动的地方，当人们得知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都支持法轮功学员们的反迫害，在声援肃江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位看起来60岁左右的女士用中文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我一直对法轮功的印象都很好，现在自己的身体不好，今天和邻居出来散散心，没想到碰到了法轮功学员，并表示以后会再来的。四位正在读高三的男生路过这里，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们法轮功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向他们征集反迫害签名时，四人立即签了名，其中一位还对法轮功学员打出 V 型手势，然后他们接过法轮功学员赠送的自制的小莲花后高兴地离去。有三位来自柬埔寨的男青年路过，法轮功学员主动上前向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当听说在中国大陆现在还在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时，他们都立即在声援肃江的签名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20万。
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一直是人们传承的美德。执政为民、刚之无私的官员被百姓称为青天，比如包青天，而那些枉法冤民的人们都称其为奸臣。上古时代，舜帝选择高尧来掌管司法，行九德，天下没有冤狱，因此高尧被称为狱神。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制定唯利之道，明确提出利为民纲，要求为官者不使无辜者受冤，不枉杀一人，惩恶扬善。后来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颁布唐律，以礼和仁为宗旨，而唐朝法律绵延千年，直至清朝仍然以唐朝法律为依托。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因公正廉明而垂范后世的有为官员，同时历史也记录了那些以权谋私、枉法冤民的昏禄官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宋洪迈创作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宋朝时，河南陈州有位名叫张成宪的官员，在代理晚秋县的县尉时抓了两伙强盗，一共15人。原来那个县尉归任后，听说这个事，提出两个案子合为一桩，以便犯人达到一定数量，他就可以调往京城做官了。这个事上报到郡守，郡守和原县尉私交很好，便问张成宪的意见。张成宪不同意，他说：“县尉因此事而受伤升官，我没意见。”但如果让我罔顾事实，篡改卷宗，把两个案子说成是一个，这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请原谅我办不到。于是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过了12年，张成宪任江淮发运司从事官时，在梦中来到一座大殿里，殿中坐着冥王，他问张成宪：“陈州的事你还记得吗？”张成宪说：“记得。”明王告诉他，这里的文书也都有记载。等张成宪走出大殿时，有两位名官各赠给他一匹锦缎，
然后对他说：“这是你应得的。”张成宪一直都没有孩子，可在那一年有了孩子，一儿一女。七年后，他当上了大夫，临终前已升到了掌管秘阁事务的直秘阁。可见谨守为官之道，可使官员获得应有的福分。但是如果背离了为官之道，冤枉好人，那么为官者所等来的会是什么呢？夷坚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桧的弟弟秦吏任宣州知府时，派人去抓捕私自酿酒的村民，村民以为是强盗，就把派来的差人抓了起来。当村民们把这些被当作强盗的差人押到州府衙门时，秦吏立即释放了这些官差，却下令把私自酿酒的爷孙三人抓了起来，并用绳子将他们从肩到脚捆得严严实实。这三人各受了100下刑杖，等把他们的绳子解开时，人都已经死了。衙门上下谁都知道秦吏的哥哥秦桧是宰相，他位高权重，没人敢多说一句。可短短一年后，秦吏就突然死在了知州在任时。又过了一年，一个名叫杨元仲的人上任知州。一天上午，杨元仲正在衙门办公，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满身带着枷锁镣铐的犯人来到衙门。其中一人对他说：“我们要何村案的卷宗。”杨元仲刚上任，不知道何村案是什么案子。等他再想问清楚时，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于是他把书吏找来询问，书吏告诉他，这就是秦吏当初任知州时发生的护符酿酒案。他拿来卷宗，请杨元仲过目。杨元仲看后大为震惊，就让书吏工整地抄录了一份，又买了10万纸钱，连同那些卷宗一起烧了。看来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人为制造的冤案，到了冥府还要再过一遍堂，而秦吏突然暴毙之后，在阴间还要受到审问，他酷刑报复村民，致人死亡，天理不容，难逃罪责。而秦吏的哥哥秦桧也因害死了忠臣岳飞，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秦桧夫妇死后，后人根据他们的形象制作成铁铸的人像，让这对夫妇跪在岳飞庙前，至今已经跪了800多年了。再看看当今中共治下的冤案。2020年9月，重庆市有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被判刑1年半。在判决书上，陈桂芬的年龄被有意改为75岁。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80岁的当事人，法庭不予收监。20多年来，中共法庭是法律为儿戏，在法庭上上演了一起又一起让人无法置信的非法庭审。2003年9月5日，吉林省九台法院秘密给7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在所谓法庭上，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不让辩护。只要法轮功学员开口，就用电棍电，把吕雅轩女士的牙打掉一个。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到处是电伤，还用电棍打，把电棍都打坏了。2005年9月12日上午，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辛敏铎。当法庭陈列证据时，显示有1100个光盘，并且有辛敏铎签字。律师问：“你签过字吗？”辛敏铎说：“从绑架到现在没写过一个字。”一名警察提供照片，在辛敏铎家里拍照光盘的证据。辛敏铎说：“我家是瓷砖地，这些光盘是放在木地板上的。”当场把中共捏造的伪证给否定了。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哑口无言，然而事后仍然秘密将辛敏铎冤判了13年。 中共以无神论强制压迫人民，对中国百姓从不讲公道，但是天理公道就不存在了吗？不是，天理公道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权而发生改变。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在城关镇专职迫害法轮功，为了讨好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2年2月一天下午，华海英年仅18周岁长子华恒骑摩托车被撞死。华恒的三姑闻讯赶来，张口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这时华恒三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华恒的声音，这时华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了。被华恒附体的三姑对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轮功正被中共疯狂迫害，人们都非常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此事被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那些百姓所说的都与明慧网的报道是一致的。华海英遭报应的案例还只是沧海一粟。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超过了2万人。事实上，无论在古书上还是民间，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理深入人心。在中共无神论的长期灌输与迷惑下，许多人迷失了，但5000年文明留给神州大地的精神财富，岂是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一笔勾销的？正义必战胜邪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终不会缺席。真心希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保持一份善心，智慧而善意地对待法轮功学员，不要给中共当枪使，最后被中共当作替罪羊，还面临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理报应。要知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惠明的文章，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讲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劲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1/1000，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 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
一个入狱近20年的经济犯，因为亲眼目睹一个奇迹，他找到了改变命运的方法。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怎么改变命运，一个经济犯在狱中的觉悟。
上个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中国人富起来了。腾飞就是当时下海经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中的一个。他经营多年的生意，随着政策放宽，做的可真是顺风顺水。那个时候他威风得很，出门排场特别大，总有一大排跟班的。可是好景不长，80年代中期，相关部门拿重大经济案当理由，把腾飞抓了起来。先给他判了投机倒把罪，后来又改判诈骗罪。办案人员说，最高领导交代了，其人无罪，怀钱有罪。腾飞就这样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名下几百万人民币的资产也都全部被没收了。腾飞的命运急转直下，这次他被当作韭菜收割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富商就这样锒铛入狱了。在监狱那样封闭的环境中，腾飞经历了将近20年的苦难，最后他被磨成了老犯人，总算有了一点点活动的空间。他负责管理一间仓库。有一次，在仓库隔壁，腾飞看见一个犯人在磨铁丝，他就好奇地问这个犯人，你磨铁丝干什么用啊？那个犯人竟然告诉腾飞，磨铁丝是为了去插那些法轮功学员的手指。腾飞在监狱的这些年里，他已经了解到了法轮功学员很善良，仅仅因为不愿意放弃信仰，他们在监狱却会被折磨迫害。听着犯人这么一说，腾飞赶紧劝这个人，你做这么恶毒的事就不怕报应吗？做人要有人性啊，不能太过了。这个犯人当时听了劝，收手不再继续磨铁丝了。腾飞他心里是很同情这些法轮功学员的，所以他有时会准备一些凉开水给受尽折磨的学员喝，让他们缓缓身子好受一些。但是即便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腾飞也得小心翼翼地做，要是让狱警或其他犯人知道了，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而这名磨铁丝的犯人虽然这次被腾飞劝住了，但他后来还是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干了很多坏事。后来他和别的犯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大伙儿都觉得这人作恶太多，是遭到报应了。2003年，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被迫害得很厉害，狱警罚他7天7夜不能睡觉，一打瞌睡就残酷折磨他。 七天之后，这个人精神都恍惚了，他一不小心就从七米多高的地方摔了下来。狱警只好赶紧把人送进医院抢救，腾飞也被派去看护了。在医院里，这个大难不死的练功人和腾飞谈起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过去腾飞自己读过不少修炼方面的资料，他记得一句话，千年不得正法，也不修一日野狐禅。所以他很谨慎地问了这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正法吗？这人告诉腾飞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师父不收一分钱，也不让任何人收钱，法轮功实际上就是修炼，让生命返本归真。这段期间，腾飞也问了这个练功人很多很多问题，这些都是他在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比如说，人来到世上是为了什么？人的命运是天定的吗？如何才能改变命运呢？练功人告诉腾飞，他在大法中学到，人要改变命运，只有弃恶扬善，重视道德，生命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命运自然也跟着改变了。随着腾飞一点一滴地了解大法，他对人生的种种问题在大法中得到了解答。当时正是腊月时节，天寒地冻的，医院的花草树木都枯萎了，没有半点生气，一片死气沉沉的样子。却在这个时候，这名法轮功学员病床旁边的窗台下，花坛里有一簇花开了，还开得特别鲜艳夺目。寒冬之中，花儿就这样不合时宜地开，盛开在练功人的窗台边。一直到这位练功人被释放，这簇花才凋谢了。这件神奇事在监狱引起了震动，这个奇迹也使腾飞决心要修炼了。他开始请练功人教他练功，腾飞也想学法，但身边没有大法的经书，他就请练功人背法给他听。一年之后，腾飞出狱回家了。出狱后的腾飞只是个无业游民，身后没有了大牌的跟班，幸好腾飞手上还有一大摞子借条，那是不同人欠他的钱，借条加起来也有几十万元。然而当腾飞联系这些人时，各种情况都出现了，结果是没有一个愿意还钱的。腾飞气急了，他想用些人的手段来讨债，但是大法的法理阻止他动这些恶念。就在这时，之前那位练功人找到了腾飞，原来这位法轮功学员听说他出狱了，特地给腾飞送来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位学员还对腾飞说，我有一口饭就不会让你饿着。腾飞很感动，在人生的低谷中，他体会到了修炼人的与众不同。通过学习《转法轮》，腾飞原本强压着的气恨逐渐变弱，腾飞发现是自己的争斗心和利益心渐渐地变淡了的缘故。平静了的腾飞很自然地不再去想找他们讨债了。没多久，突然有一天，腾飞的身体出现了强烈的反应，他拉了三天的黑色排泄物，又排泄了三天的血水。腾飞吓坏了，他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腾飞知道，一般长期坐牢的人浑身病痛，出狱后很难活过半年。腾飞内心很是不安。这时法轮功同修来了，他告诉腾飞，因为腾飞真正的修炼了，大法师父会为真正的修炼人净化身体。他目前所经历的是大法师父在帮助腾飞清理身体的现象。腾飞听了之后明白了， 他心安了些。果然，在这次清理身体的强烈反应之后，腾飞感到自己的身体无比的轻松。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和腾飞一起被抓进监狱的那些人，没有一个现在还活着的。腾飞知道，是大法，是师父救了他。腾飞想起自己在监狱里得法后认识到的道理，人要改变命运，只有弃恶扬善，重视道德。腾飞知道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听众朋友，改变了命运的腾飞，这些年来一直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他不仅想做个好人，还想做个更好的人。今天与您分享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几位古稀老人的晚年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尝过人生百味，才真正体会到健康是最大的福分，有什么都不如有健康，没什么都不要没了健康。来听听法轮功学员讲的家里八九十岁的老人身体健康晚年喜乐的故事。我来讲讲最近两三年发生在我家亲戚身上的故事，用这些真人真事和大家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我有个老嫂子，今年92岁，没读过书，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淳朴善良。十多年前，他两腿膝盖有毛病，医生说是缺钙，让他吃钙片。我经常买了药去看望他，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故事，让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每天没事的时候就默念这九字真言，也确实受益了。这么多年身体健康，没得过什么大病，腿也能行动自如了。去年春天二三月份，老嫂子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不吃不喝，输液十多天不见好转，就把输液停了，等着咽最后那口气了。孩子们打电话告诉我，他妈病得很厉害，说非常想念我，想见我一面。老嫂子见到我心情好了许多，只是面黄肌瘦，皮包骨的样子真让人心疼。我又告诉她，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身体会好的。走的时候又叮嘱她，不管怎么难受，心里也要念，
只要相信大法，大法一定能救了你。三个星期后，侄女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妈想喝点水，又过了一天想喝点粥，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我今年过年回去，老人拉着我的手高兴得不得了，面色红扑扑的，脸上也有了肉了，真是大变模样。他说，我现在什么都能吃，身体可有劲儿了，这亏了大法救了我，我以后还要每天坚持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家人都觉得大法太神奇了，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有个表妹患肺癌，去年八月份做了手术，她出院后我去看望，她面色憔悴，说话气短，手摸刀口处疼痛得受不了。我给她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告诉她要多多的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奇效。她真心的照着做了，过了一个多星期就好多了。医生说，这种症状得持续一年多，好了就不错了。可是表妹三个月后，所有难受的症状全都消失了，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每天买菜做饭，七口人的饭菜都由她料理。我的一个小姑子，七十多岁的人，她有个儿子，前年年底突然死于心脏病，突如其来的打击，家里人承受不了了。他妈妈本来也有心脏病，哭得死去活来，老年丧子一般人确实受不了。我看见小姑子的样子，真是既心疼又担心她的身体。我耐心地给她讲，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全家人还都靠着你支撑呢，你千万不能倒下。我告诉他念九字真言，心里会好受点，这样他慢慢的平静了下来，诚心诚意的念九字真言，不但没有倒下，身体越来越好，心脏病也没复发过。通过这些事儿，几家的亲戚们都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对法轮功真相都有了了解，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都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再来听听另外一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的他91岁老母亲的故事。前两天我给大弟弟打电话，问问母亲怎么样了，他说，你不用挂念，妈身体好得很，全村人都羡慕。10年前，母亲患腰椎间盘突出，腰腿都很疼，睡觉的时候翻身也困难，在老家吃药治疗没效果，我就把她接到了省城来，带她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年纪太大了，没法做手术，只能够是保守治疗。当时开了几贴膏药，贴了几天也没有效果。我就对母亲说，我教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的念，师父就会管你。母亲说，好，就跟着我一起念九字真言。之后母亲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腰腿渐渐的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能翻身了。在我家住了20多天后，母亲回老家了，到家后就把以前供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烧了，每天就是诚心的念九字真言，腰腿全都好了。四弟媳妇一看这么神奇，也跟着母亲念了起来，
他女儿儿子也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女儿考上了研究生，儿子考上了大学。母亲84岁那年冬天，老家下大雪，他在大弟弟的院子里滑倒摔了一跤，大弟弟给吓坏了，喊妈，我拉你起来，摔坏没？母亲说，没事没事，别拉我，我自己站起来。他自己真的站起来了，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自己屋去了。大弟弟看着也乐了。2019年，母亲左眼长白内障，在省城做手术，手术前检查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说这么大年纪身体怎么这么好呢？母亲说，我有信仰。手术很成功，母亲也没有住院。母亲现在身体特别好，满头黑发，皮肤白里透红，没有老年斑，眼睛能认小针，不但能照顾自己，还种了2个院的菜，整天乐呵呵的。家里儿媳孙男孙女都很孝顺，几十口人都很和睦。法轮大法是救人的高德大法，大义当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走出劫难的良方妙方，希望有缘人明白真相，转变观念，不要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心中有真，人长老，心中有善，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